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第五十九集。
此种迷拐儿童案件非晚清特有，早在明末时期，洋教出行于中华大地时便有传闻，甚至是记载。当时世间传闻有迷药拐童、采生、折戈之类怪异事情。明末有部反洋教之大成之作《破邪记》中就有记载，称教方以妖术制造迷人的油水，将人引入院中，轻轻将油水纸粘贴于脑门之上，中招者皆迷迷糊糊，如不省人事之状，听从清醒者之一切举止要求。清乾隆年间，国内对此迷拐之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国人胆战心惊，不敢出门，甚至打乱了国人之正常生活。教士将人骗走之后，实施简便妖术，亦以迷药为作案手段。此类传闻越来越多，大量流传下来。后来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亦引用大量关于天主教之诸多荒诞不经的传说，称洋教士用迷人药物将人骗倒，后带入一个秘密地方，挖出眼睛放入铅水中修炼白银。到晚清，关于反洋教迷拐之传闻数不胜数，甚至有长篇累牍之记载。乾同年间发行量甚大的《辟邪纪实》一书中就记载了大量关于洋教士迷拐儿童、实施暴力之传闻。其所谓正案，有的是从当时的报刊杂志上收录，有的则是亲耳所听、亲眼所见。关于迷拐案件，其中如此称：画符在手上，随意向小娃们头上一拍，被拍者即神志不清，随施拐者而去。此次曾国藩认为天津教案有查清之可能，是因他抓住一个名叫武兰真之犯。由其供词中得到的线索，此供词为英文原件，后被人翻译出来，实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其中说讲堂让他用药拐人，这种药物可麻醉人神经，为一种非常精细之粉末，属西药，装于一个纸包内。武兰真供认不讳，称曾多次施拐，此次失手才让市民抓住。武兰真供述说，他自己当年也是中了迷药，迷迷糊糊地进入了天主教堂，后又用解药将其治醒，并说出解药之治法，用一些甘草、一只蝉壳和一些昆虫用火烤干磨成粉，用麻油调和即成。一剂药用热水煎煮，喝下之后立即清醒，此证词可谓细致入微，甚至让人不得不信服。而认真考据一下，或用科学的标准衡量一下，却发现疑窦重重，无法相信此为实际。首先，此种迷药是否真的存在？根据武兰真之供词，此迷药非一般之麻醉药物，往面额上一贴，便可瞬间让人神志不清，听从指令，甚至完全变成傻子，失去知觉，昏迷不醒，即与施拐者而走，像入戏特效，顷刻之间致人迷魂不醒的致幻剂。 以当时之医学水平与药理知识是根本不存在的。就其人所言之解药，属一种中药合成药物，从成分上分析亦缺乏科学依据，而迷药之西药配方能被中药配方所解除，更无科学根据。其次，五兰针之供认条件值得商榷。曾国藩坦言，五兰针之供词是在施加严刑之情况下供认的，更增加了严刑逼供之嫌疑。在其日记中，甚至明确记录了案犯身上有跪伤、棒伤、踢伤等用刑痕迹。当时有洋人这样描述清方严刑审讯犯人：我不怀疑在中国曾从许多不幸的穷人中逼出了当时流行的迷信所要求的归罪于洋人的招供，这其中也不一定都存在着蓄意害人的情况。当使用刑讯乃习以为常时，人们便会要求使用它，并拒不相信不受刑讯折磨时所做的供词。另一方面，被怀疑的人预期刑讯难熬，便急急忙忙地供认民众舆论所宣称他犯有的那些罪过。总之，五兰针所作供词是审案之珍贵资料，可以相信，但就真实性和合理性而论，确实需要对内容进行认真审视，酌情定夺。曾国藩对此事越来越深入了解，而对迷拐与挖眼抛心依然处于徘徊不定的状态。就主观判断而论，曾国藩有了更理性、更客观的思考，并做出种种接近真实的判断。他认为，大约挖眼抛心之谣近来各省皆有，民间习闻此说，各怀猜疑，而天主教又归于秘密，平民莫能窥其底里，用是愈疑愈真，遂成牢不可破之见，即确寻证据皆影响含糊。其出入金郡深民拦于地笔百数十人，细加研求终难指实。经此番推问世数之心，似以烧之、挖眼抛心等事空言不仅可靠。对于迷拐之案，曾国藩亦处于将信将疑之状态。他认为，至迷拐犯供王三虽认有迷药，尚复悬供悬翻。此外有教民安三迷拐被获，供认不讳，可为奸民入教，借为护符为证，而不能为教堂主使出拐之证。至仁慈堂救出妇女幼孩百余人，训供皆系多年入教，送堂豢养，并无被拐情事。6月23日，曾国藩主笔奏折，联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上奏，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者，立辩挖眼抛心之事为子虚乌有，迷拐之事亦是一种谣传，不能十分相信。此外，曾国藩还准备一密片，称社会上流传迷拐之说不无诱因，拟定此案完结之后，请朝廷对洋人行教之条约重新修改，加以约束。但曾国藩发折之时，法国驻华公使罗树养发出一件照会，曾国藩怕密片内容泄露，造成清方政治上的被动，遂将其折回，只发奏折。密片中之内容实为机密，不可与正式奏折同等。奏折中称，迷拐与挖眼剖心实可疑虑，缺乏确凿证据，不能下定论。在密片中称，仁慈堂救出之男女即有被拐二人，与奏折中称并无被拐情节相左。密片中称，迷拐事事并非空穴来风，实难确保其中无有一二件，但证据尚未确凿，不能公然宣布，即使有训词为佐证，亦不能说服洋人。针对教会主使教民实施迷拐之事，曾国藩亦给出了精辟的论断。他认为，此关系到 诸宗案件，非小心谨慎不可，并认定教民拐骗已无疑，最后推断称，今教堂中教民行拐者甚多，领事们不闻不问，纵之由之，教堂主事绝无不知内情之理，此为曾国藩之真实立场，较奏折中更明确更坚定，但此时证据依然无法说明教民行拐为教会主使。就其字里行间发现，实难保其必无，亦表达出另一种情形，即以难保其必有，仍在或有或无之间徘徊。之后他又给出未得确凿证据等等，即使是确定教会实施拐骗属实，却依然未有确凿证据说明天津教案中被审讯者验明正身之后皆无问题，甚至其供词亦让曾国藩飘忽不定。6月23日，曾国藩书信李鸿章道明此事，称王三始终讯无确供，教堂要求过界，已非此案所重，业经解还。此密片是在王三供词不能确信之情况下写就的。世间天津教案中所言及之迷拐，是晚清黄土上盛传之拍花的一个版本，甚至待今日市面上依然能听此传闻，但却未有实践者，传闻重重，不能拨云见日。通过对天津教案之调查，曾国藩发现教会诸多可疑之处，他认为天津盛传迷拐怪响时，天津仁慈堂有种种不正常举动，甚至让人毛骨悚然。为此他列出五个诡异之处：一是教堂终年闭门，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其底细；二是于教方所治病之华人，多有被留下不复出者，或坚不肯出者；三是教方接纳孤苦伶仃甚至老弱病残者，而所施有关盛世令教外之人惊诧；四是教堂院落人员分类而居，甚至有兄弟母子终终年不得相见者；五是发生拐骗案之时，是堂中死者甚多，或在一夜之间掩埋，或有已棺二三尸者，或有人见烂尸于路野之上。由此谣言四起，称教会迷拐，此推测是有根据的，甚至让人想到教会就是一个拿华人做实验，甚至是吞食其肉体之肇事者。就民间而论，根据以上疑点，更能造成杯弓蛇影是虎成真之传言。曾国藩提出之五项疑点，说明这个传闻并非子虚乌有，与教案产生直接关系，让人产生种种猜忌，甚至是想入非非。对此天津知府张光藻亦有一种说法，在教案发生前夕，城中疯传各处有迷失幼孩之事，有人于黎明时分看到仁慈堂洋人抬着小棺材埋葬东关一种地内，且不止一次，后狂犬蜂拥将尸首抛出腐烂于田野之上，看到者称一棺内有两三具尸体，于是天津百姓愤然，称洋人教士挖眼剖心，于端午节合药而用，用尸之多世所罕见。此时清方与外方多次交涉，依然非见结果，外方表示此时只能解决天津教案问题，拿到天津方面想要的凶手，至于国内多处迷拐事件与本案无太大关系。曾国藩本想一查到底，见外方咄咄逼人的气势，遂转回视线，将着力点放到天津教案之肇事者上来。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审理，案件很快有了结果。曾国藩下令正法16名案犯，20余人被判杖徒充军，张光藻、刘杰被发配充军戍边。为此 曾国藩深表愧疚，并在日记中写下内疚神明外惭清夷八个字。结案之时，他反复向旁人表达自己的愧疚，在其临终前亦不忘此事。其遗嘱中五中耿耿，引以深耻八个字。虽说曾国藩很是遗憾，但被他处置之官员并不痛恨他，反而表达了对他的深深敬意。张光藻、刘杰二人更是写诗寄托对曾国藩的敬仰之情，他们以充军是惩罚，曾公是为国而不敢说怨言。虽则此时曾国藩依然受到朝野上下一片批评之声，就曾国藩自己而论，他已仁至义尽，从轻发落了。当时洋人要求将此二人处决，曾国藩左右疏通方才保全二人性命，算是一种宽慰，更是对下属仁爱之表现。张光藻到黑龙江充军之后，曾与曾国藩有过书信来往，表达感谢。此次教案中，清方对不理智的舆论证据进行了大量取证，并信任其为一种证据，让外方感到很遗憾。曾国藩认为民间大肆流传迷拐幼童之事，非一般不可信，世上哪有空穴来风。外方也表示流言蜚语有助于无知和迷信，可以被谣言煽动到何种狂热的程度。可见外方是竭力为自己辩护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获得在华之一切侵略权利。就事实而论，不切实的流言的确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左右案情发展，让外方找到质疑清方审判之公平性。后来曾国藩撰写一篇与天津市民文告，称天津民皆好义，各秉刚气，先是赞扬一番，然后话锋一转，称未得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铺平纷纷谣言，集思一打泄愤，最后告诫市民，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允律，皆足以愤世而治乱。此间曾国藩表示出对洋人的敬畏，市民们纷纷表示不满。就当时情况而论，确需如此行事，若不提出种种流言蜚语，朝廷怎能与洋人对话，更不能于日后斗争中获得话语权。事情发展到此，除法方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实施外交手段交涉，甚至打算以武力相加时，一些外方代表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当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就在一封信函中表示，在中国人当中流行的关于洋人杀害儿童的流言蜚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现象的依据。现象的依据首先是天主教徒据说对儿童受洗后灵魂得救的效验深信不疑，结果是他们在幼孩病倒的濒危之际，将其接到他们的育婴堂实行洗礼。这种做法和死亡的频繁发生，支持了人们相信他们需要幼孩躯体供诡秘目的之用的看法。他还认为天主教育婴堂和孤儿院所遵行的保密制度，或者应该说幽闭状态，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怀疑。还有美国驻华公使漏斐迪也这样认为，种种迹象与言论表明天主教可能会因洗礼需要将儿童性命断送，进而演变成流言及所谓的迷拐。之所以会爆发天津教案事件，还有更深层次原因。当时洋人于天津地面上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天津官民积怨尤深，形成集火发之形势。此时天津教案爆发，官民们自将怨愤一些而出，当时的官员如张光藻等甚是怨愤，早想对洋人一些行动，甚至连洋人代表人物西华也对此心怀恨意， 认为洋人行为过于不检点，致使此间爆发祸患，既是其人预料之中之事，又是教会人物们应受之惩戒。此事处理上，曾国藩并不敢独断专行，而请求圣断，还有金钟主持办事者，后来又有李鸿章参与进来。案件未完结，曾国藩即被调离直隶总督职位，复回两江总督，接职者为李鸿章。此谕下达之后，曾国藩即南下金陵。曾国藩在处理教案方面未取得重大进展，恰巧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张文祥刺杀，种种原因造成曾国藩迅速调离直隶总督。此前他就任两江总督多年，此一回任乃顺水推舟之事，曾国藩似乎更能成就地方公益。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8月初3日，朝廷正式下达谕旨，着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之职。几天之后，曾国藩接到谕旨，诚惶诚恐，心中为难。10月初7日，他上奏朝廷谢恩，陈述下情，表示辞谢。曾国藩称，前次任江都未能完成朝廷使命，此次任礼制总督，事于是朝廷建设军务、政务、河防，亦未能全然完成，后接手天津教案审理，未获得满意结果而去，实是臣之无能。若能让臣坚守此职，定将竭尽全力与朝廷一个满意之结果。再者，两江任上事务繁忙，臣病区日愈，无法调理，恐出乱子，朝廷之难，地方百姓之灾，臣之大祸。因此曾国藩恳请朝廷能让自己继续留任直隶，并全心处理天津教案。其中曾国藩表达了一种对皇恩浩荡之仰慕，对天成地载之以礼之释然，甚至看出曾国藩坚决一心全力处理教案之决心。最后他给出一个雷打不动的理由，臣体弱多病，不能颠簸，恳请朝廷改任他人。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